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节目的第24集。今天我非常的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个名字跟我就差一个字，同样在澳洲打拼的女生。我们呢，欢迎今天的节目嘉宾乔乔。
Hello， 大家好，我是澳洲到处乔的乔乔。
Hello， 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你上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想要先请你用一个简短的两分钟、三分钟的时间，跟我的听众朋友简短的介绍一下自己。
我在台湾的时候是一个国高中英文老师，然后后来就是跑来澳洲打工度假嘛。那大部分的时间我都留在北领地这样。因为比较好赚钱，然后后来我又跑回来读书，然后一开始是念翻译口译，那后来就觉得在墨尔本混不下去，因为那个学费很贵嘛，大家都知道，所以就跑回北领地了。那跑回北领地，我又跑回念教育的本科，那我修的是幼教跟小学，所以这边的 early childhood 到 primary 都可以教。然后因为读书的时候还蛮。国际学生嘛，就是学费很贵，然后很就是生活不容易，所以就打很多份工。就是我有做过，幼教，就是去这边的 child care center 工作，那也有在兼职这个口译，还有教中文。
听起来真的是很多元丰富。我想请乔乔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到澳洲北领地呢？除了你刚刚说比较好赚钱之外，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可能对于澳洲北领地 Northern Territory 不是特别的熟悉，所以想说可以请你以一个亲身经历者的观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那边生活的点点滴滴。
一开始会听说这个地方是因为我大学同学在那边打工度假，然后他那时候已经回台湾，但是我们就是有保持联络，我就问他说，墨尔本好难混哦，这怎么办？他说那你要不要去爱丽丝泉？然后我就 Google 一下，觉得好像有点危险，或者是就是有一些负面的传言啊，就是阿宝你知道，对，然后就还是有点怕，但是真的太缺钱了就跑过去。然后去的时候发现跟台湾的感觉很像，因为它很小，所以你就是骑摩托车就可以到处跑，就觉得跟墨本差好多。
很方便，
对对对。
然后刚刚我们有听到，乔乔跟我们做了简短的介绍。之前乔乔是在澳洲北领地的公立学校里面担任老师的工作，而且他也身兼不同的职业。现在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做口译啊，还有不同的教学等等。那可以请乔乔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北领地公立学校做老师的一些心得吗？
北领地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那我的经验就是真的只限于北领地跟公立学校，我不太知道其他地方小朋友的状况，但是这边的公立学校，我去过的学校是比较小孩子是非常不受控的，然后会有很多的behavior management，那就是每天都在处理他们的一些 attitude 这样子。
听起来是还蛮辛苦的，很挑战的工作。
是，但是每一份工作都蛮挑战。像我朋友在私立学校教书，那他就说学生比较乖，但是学校就对老师要求会比较多。
明白。那在澳洲的这几年啊，在职场方面，你最讨厌，或者是说你觉得在澳洲职场里面你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大概就是 on-call 跟 casual 这件事情吧。因为前几年我都是做因为读书关系嘛，所以一定不是 full time。那很多工作都是早上大概6点。甚至更早就会打电话来跟你说，今天有人 call sick 怎样，然后你可不可以来上班这样。所以这个是我比较不喜欢的地方。然后因为我在台湾也是老师，那我们的代课老师是事先找的，不像澳洲是当天早上才
打给你，比较随性。对对
对 对，
我觉得可能在这边需要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叫做 uncle 跟 casual 的概念。在澳洲的职场里面有一种工作的种类叫做 casual， 翻译可能勉强可以翻成为临时工，但是它跟我们临时工又不太一样，它指一种非常机动性的一种劳动方式，就是你会跟某个雇主会有一个 casual 的一个合约，但是你的时间是不固定的。就像刚刚乔乔分享，就说可能你要到早上他才会跟你讲说，哎，今天有工作要你来做，那你能不能过来？所以机动性是非常强的，它是这样子的一种工作形态。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最要去适应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做 casual 的状况，
就是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安排的话，比如说你每天起床就是看剧的话，那当然就是我觉得没差。但是如果说你是很喜欢把自己生活安排的，比如我今天要干嘛，那你比较不能接受突然有个通电话就打断你的计划的人的话，那这种 casual uncle 的工作可能就比较不适合你。
对，是可以理解，没有错，的确是需要很多的弹性的时间才可以去配合这样的工作。当然它也有它的好处，就是如果你要有变动啊，例如说离职啊，或者是说你有其他的安排，如果你是一个很能够安排自己弹性时间的人，这样的工作方式也不失为一种还不错的一种选择。那在工作，在澳洲工作的这段时间啊，你最喜欢的又是什么呢？在澳洲的职场里面，
我觉得他们这边很有特色，就是他们比较没有阶级之分，那跟长官的就是不用唯唯诺诺、毕恭毕敬的，就很像朋友，都直接叫名字。那他们很强调，就是好的领导人是要非常的 supportive， 所以主管人都还不错。
我觉得在澳洲工作的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我也有同感，但不能说每个工作都是跟环境都是完全是这样，但我觉得他们的领导层比较扁平，这是真的，就是他会尽量把那个官僚体系，或者是说就是层层往上 reporting 报告的这种体系，他会尽量的让他去变得缩小，或是压缩他这样子一种冗长的程度，就你可能只需要跟一个人报告，或者是说你的主管跟你之间的相处也不会这么的制式化，这样子。
对对。
那在澳洲这段时间呢、啊，你一直都在住在北领地吗？有到其他地方去旅行或者是说居住过吗？
其实我现在只差坎培拉还没去过了耶，其他都去过了，所以我非常期待去那边读书的日子。
哦，真的是，那听起来的话，乔乔真的是到处跑，到处在澳洲旅行。澳洲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所以呢，各地的风土人情，都不太相同，每一州都有每一州的特色。其实我跟乔乔是在网络上认识的。乔乔，你要不要说一下我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一开始我是我朋友看到，就是他来推荐你的网页，然后我想说 Joyce， 好啊，大家叫 Joyce 很多嘛。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我之前惯用名字也是 Joyce， 然后后来看到你姓杨，然后想说，哎，跟我一样姓杨，一样的英文名字啊，就算了，好了，也不是没遇过啦，就算了。前几天你 po 说就是你博士录取的通知，然后我就看一下乔样，这不是我的中文名字的乔字吗？然后我就留言说，哇，这个字会不会太扯了？
对，我们俩的名字竟然只有差一个字，然后呢，我们就是在网络的世界里面就这样认识了。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很有意思，因为乔乔跟我分享说，他刚刚也跟我们大家分享，他在澳洲唯一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 Joyce 现在在的地方坎培拉，然后他也是即将要成为坎培拉大学的学生。那在这个方面，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目前的情况吗？就是学习的状态。
你是说要去坎培拉学什么吗？
啊，对，就是为什么会选择坎培拉，然后选择的内容是什么这样子？因为这样，我想可能也对一些想要在澳洲学习的听众，可能也会有一些帮助。
OK， 了解。就是我之前因为都是一直在当老师嘛，但是我发现我对于我 比较不喜欢就是一个一对多，我比较喜欢一对一的环境。那后来我，所以也是为什么我后来去年就转线上家教。那后来我就觉得，那既然要一对一，我其实对语言也有很有兴趣，所以就想说修个语言治疗，所以就选了。但是为什么选坎培拉呢？因为它有80%是可以在线上，就是因为我住北领地嘛，那如果说80%是可以在线上读，那只有学期末跟初需要去校园的话，对我来说会比较方便。然后我觉得 UC 就是坎培拉大学对学生的反应非常的及时，然后就是他们团队可能比较小的关系，然后就会觉得他们好像比较有办法照顾到学生，就是就是真心的关心学生那种感觉。
谢谢你帮我们学校打广告。
对，一定要的。
其实 UC 真的就是 University of Canberra 坎培拉大学是位于澳洲首都的一个大学，它的确是跟很多澳洲其他的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大学，像墨尔本大学也好，或是雪梨大学也好，它的 size 就是它的大小的确是小很多。我们学校不管是校园还是学生的人数，跟这些学校比起来人都是属于迷你型的。可是同时间，因为我们学校比较小，所以我们的教职员工就是照顾学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好去照顾他。应该是说我们的教职员工的比例，跟我们的学生比的话，应该还算是蛮不错的，就是我们可以很尽可能去照顾到学生。那我们的学生的学生中心对于学生的反应是非常非常的快的。另外一点我觉得我想要提的呢，就是刚刚乔乔说的关于这个 online 学习的部分。现在因为在疫情之后，基本上所有的澳洲大学都是尽快的转型成为线上教学。那因为澳洲的疫情相对来说控制的还不错，所以很多的地方也恢复了 face to face， 就是面对面的授课。可是因为为了因应大家的生活也好，或者是说自己的安排也好，或者是说像有一些人他是职场人士，他是在进修的情况，所以为了因应各种不同的学生的形态跟他们的生活类型，所以我们现在呢大学转型变成一种 mix 的一种方式，就是混合型，就是部分你可以在网上学习，另外的话就是你需要面对面授课，就是尽可能的让同学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很便捷的。我想这应该也是一个大家会想要知道的一个点。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招生优势，我觉得。
因为现在
尤其澳洲这么大。
对对对，没有错，你讲没有错。因为有些学校它可能某些科系很强，然后呢可是它不一定就是在不同的地区都有校园，因为有些学校它是在不同的城市是有校园的嘛。可是、
哦、对对对，
可是不是每个学校都可以做到。那现在因为 online 的关系的话，我们就可以很大程度的让更多的课程在全澳洲甚至全世界的学生都可以享受学习到。
对，
那我还想要问，就是乔乔这边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我们的听众里面有想要来澳洲打工度假也好，或是想要来澳洲工作或者是留学的朋友们，你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
如果是打工度假的话，我觉得要小心坏人。
怎么说？有没有什么过去的经验跟我们小小的分享一下？
应该说到打工度假，你本来就是初来乍到的菜鸟嘛，那菜鸟就容易被老鸟欺负啊，所以这种故事应该蛮多的。
你如果说可以简短的跟我们分享一个例子呢，不用讲名字，把名字全部都抹掉，然后呢就是一个经历这样子。
那时候应该算是房东的问题吧。那时候其实是一个不太熟的朋友，就也有来打工度假，然后就跟我说啊，那个之前我住的地方很好啊，然后就推荐我去，然后还包工作这样。我就哦 ，OK 啊，就是第一站这样子，就有人直接就不用找工作，很方便嘛。就到了前一天吧，要出发的前一天，然后他就说那个你要跟一个男生一起住哦，然后我就傻眼，然后
就之前完全都没有跟你做任何的告知这样子。
对，就是我台湾 出发的前一天才跟我说，哎，你要跟一个男生住同一间房间，然后然后到了当到了当地吧，到了第一天，我说，哎，那个工作呢？然后房东就说，那个房东说，哎，他说什么？我有点忘记，他一直说那个工作就是没有了这样子。然后我就有一点被 trap 的感觉。
有，这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感觉，因为跟你之前设想的跟他所答应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
我觉得晨晨说的很好，就是打工度假的朋友的确，我想这些在很多的这种分享的网站或是论坛上面，大家都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故事。那小心安全还是最最重要的，
真的。
那在或是如果要来工作或者是留学的朋友呢，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
如果要留学的话，我觉得要看你是自己存钱来还是家里有支持。如果是自己来的话，你真的要想一下生活费，因为澳洲的生活费真的是不便宜，所以如果有家里支持的话当然是很好，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是靠自己的话，那要尽量可以找一些高薪然后时数少的，谁不想？这样比较对，谁不想？这样比较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工作了。哎、不好意思，比较不会影响到读书这件事。
读书，
对。
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你在读书的时候，本来你课业上，然后加上你要交作业、要准备考试等等，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很重的一个。
就是full-time
job，它其实就是一个工作。你如果把它想成是一份工作的话，你已经有一份工作了，然后你还要再去做另外一份工作，你的精力上是有的时候无法负荷的。可是因为如果你需要支持你的在这边的生活，你一定要去打工的话，可能会需要去找一些，就像小小讲了，可能要找一些回报稍微高一些，但是时数不用那么长的一些工作。
对，很重要。
那在工作上呢，有什么想跟听众朋友说的？
工作上的话，我觉得大家对澳洲工作会想来澳洲工作，通常是因为可能台湾的加班或者是就是时间啊，然后一些文化上。那在这边真的是就是文化比较 free 一点。那工作就只要超时，他的确一定就会付你那些 overtime， 就是你超时工作的薪水，这真的是很爽，不错。但是我自己觉得比较挑战的就是私底下跟同事的相处，就是所谓的白人文化啦，就是他们就是要喝酒啊，然后去同事家 barbecue 啊，然后就是这个我觉得扯到比较深层的文化问题了，就是因为毕竟
难了解，对，难免啦，因为毕竟他们的这边很多的人的文化跟我们的文化是差很多的，所以在同事的相处上面总是会有很多东西要去适应跟学习的。
没错，对啊。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跟我名字只有差一个字的乔乔来我们的节目，然后他也
谢谢，
谢谢你。希望你今年在 UC 的学习开展的非常顺利。如果他们对你不好的话，你可以随时来找我。
他们看到我名字就先吓一跳，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乔吗？
然后呢，也希望这个 online 的学习模式可以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 benefits。节目接近尾声，今天的节目呢很开心的在聊天中就过去了，希望呢给你带来一些收获。谢谢大家跟我们度过今天非常愉快的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那我们下次见咯。和 Joyce 看世界就是不一样，一起期待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